我们万女身体疲倦，但主啊，你复活的生命要分裂一切的死亡。当你今天下午对我们最重要的话的时候，但愿我们灵里面是惊奇的。许多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身体，我们灵里虽固然愿意，但是我们身体肉体却软弱。主啊，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证明，要再一次证明你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。所以我们把下午这点时间交在你手里，不只是下午的三个钟头，还有晚上的三个钟头。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，但愿我们能蒙你的喜悦，但愿你所有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所要预定、所要为我们预备的一切，主啊，叫我们都能完全蒙到恩典，听我们祷告。我们真是无依无靠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靠着基督可爱的
名。阿门。
我们要接着来看罗马书。我们知道，从罗马书前面八章是讲到救恩的全备，或者说全备的救恩。讲到救恩，不光是叫我们上天堂，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光是叫我们不下地狱。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救恩的全备，一样是一面讲到因信称义，然后也讲到因信成圣，还要讲到因信的荣耀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前面八章呢，主要是分成两个段落，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，就是其中的一段，还有一个段落就是剩下的。那么前面这个段落我们说过，圣灵特别用多数的罪，那么到了后面一段，那个多数的罪就不见了。那么再等到我们读到罪的时候，那是单数，所以我们叫圣灵把它分得很清楚。在前面就是多数的罪，后面的段落就是多数的罪，就是单数的罪。那么讲到前面的罪的时候，是基督的救赎是怎么来解决这个多数的罪，所以那里就讲到宝血血。所以你会发现前面这一段落，那么你看见都是提到血。那么到了后面这个段落呢，你看就提到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虽然我们都被定罪，虽然今天我们犯了许多罪，结了许多犯罪的果子，但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个罪性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这就是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承受了从亚当来的生命，因为亚当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罪性。那有的人称它做罪根，有人称它做原罪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那是给我们看见那是单数的罪。那保罗告诉我们，那个罪像暴君一样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根本身不由己。那么这个罪也像主人一样，我们都是奴隶。那不光如此，这个罪呢，根据保罗的形容，它也是的律，是的定律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犯罪，犯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，是天天发生的事，但是不犯罪你看就不平常。为什么？因为罪乃是个律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集中在最后的一段，就是说第二段落。那么第一段落讲的因信称义，我们还容易比较容易明白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平白无故的白白的称义，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和神的救恩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。那个地位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我们竟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没有被击杀，所以这个就是神特别给我们恩典。那么这个是说到称义的部分。那么到了第二段落的时候，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末了，我们的这一段呢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那个单数的罪。那么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样来对付我们单数的罪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直接对付单数的罪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罪还是活着的，罪是不死的，因为罪今天没有离开我们，所以在主耶稣回来以前，我们还是受到他的，我们还是受到他的困扰。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有一种辖制的能力，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约束我们的能力， 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统治的能力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在我们主还没有回来以前，罪的同在没有离开，罪一直与我们同在，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，这个基督的救赎或者基督的救恩不是把罪根拔掉，没有，这是今天圣灵不做的解释。那关于多数的罪当然有所学，我们已经说过，对一个神来说，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分，他的愤怒就越过去。那么对这撒旦来说，他不能再控告我，因为弟兄们胜过他乃是借着羔羊的血，所以没有人能再控告我们。那么就是我们自己来说，这个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，那因着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，所以我们不再有愧疚的感觉，我们不再有罪恶感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在经历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神里面已经完全被成了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特别是讲到称义的这一面。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来到成圣，就是我们来到这关于单数的罪的时候，那千万要记得，那就是说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把罪拿去定十字架。如果罪定了十字架，罪就死了，罪就死了，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问题不在基督的救恩里面，他不是把罪拿去定死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罪就好像这个罪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这个原子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物质最小的原子，原子事实上很像个太阳系一样。那么中间这个太阳呢，就是原子核，原子核带正电，那么电子呢是带负电。那么因为正负相吸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这个电子它没有办法逃脱那个原子核掌管的范围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现在你这个电子它怎么能够摆脱那个原子核的权势呢？很简单，两个办法。一个办法就是你把这个罪根把它拔掉，你把原子核把它拿掉了，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。但是问题我们知道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。或者呢，你叫他死，叫他死的意思，你把他电荷去掉了，他不带正电，那么你看见现在，你看见这个电子就再也不受他的约束。但是还有一个可能，那个可能就是说，你不是叫原子核死，你叫电子死，你把电子的负电把它去掉，那么你看他同样的就脱离了那个原子核的权势。所以我想用这个比方，弟兄姊妹应该现在很清楚了。那原子核就好像那个罪一样，我们这个旧人是我们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到底谁死呢？根据我们昨天晚上所交通，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不是罪死，是我们死，这个旧人必须死。那么旧人什么时候死呢？那就是当主耶稣2000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断气的那个刹那，神就把我们在亚当里的生命，那个受这个旧造的生命，就在十字架上把它结束了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那么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呢？下面说，因为以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主耶稣最后断气的时候，不光我们的主死了，我们也和他一同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法是什么？十字架的救法是把我们这个旧人把它解决了，把我们这个旧人，我们舍不得，我们以为说我们从前犯罪是因为不小心，我们总是想修改，我们总是想修改我们肉体，但是就是我们的旧人和肉体来讲，是老早知道我们已经是千疮百孔，是无可救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连修饰他都不修饰他，神连修改他都不修改他，要把他放在垃圾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要他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从昨天所读的那一段圣经，你知道说原来这是我们怎么样，这是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的秘诀。我们怎么能脱离罪呢？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死不是罪死，我们死。所以如果我们死了，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像是罪死了，所以罪呢就不能再感动我们，因为罪不能感动我们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就不能去执行罪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罪身就失业。所以这个原文是使罪身失业，叫我们不再做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，你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最重要的一节生命节，那可以说是关键性的生命节，就是第六章第六节，一定要弄清楚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失业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已经死了呢？乃是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也在那里。但是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他头六个钟头在那里完成赎罪的功夫，我们不在那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救主，关于救赎的他的工作我们没有份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不可能救自己。我们的主在那六个钟头，他在那里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最后他所成了，就他所他的那个救恩已经为我们做成了，所以然后他就断气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与他同死。所以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断气的意思。我们的主怎样断气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受造的生命就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神已经把我们放在那里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需要知道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。那因着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话这么说，我相信，这就叫做信心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神说了，我相信，这叫做信心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门徒们呢，他们渡这个加利利海到另外一边去，结果中途呢，他们起了暴风，然后他们把我们主叫醒了，主就责备他们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。”那主为什么责备他们小信呢？主责备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的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说我们的主说了话，结果门徒相信，这叫信心。那我们的主对门徒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。”主明明说我们渡到那边去，所以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去，就是渡到那边。从表面上来看，风雨大作；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连水手都惊慌起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睡得很熟的，因为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。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去，我们就不可能沉到水里去。那许多时候我们害怕了，原因为什么没有信心？没有信心原因就是因为主明明说我们渡到那边去，那就是渡到那边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相信主耶稣？为什么你因信称义？因为你知道圣经的见证告诉我们说，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祷告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晓得。”结果你看，我们的父天父就听了我们主的祷告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神，如果他是公义的，他能不能随随便便没有理由的就赦免一个犯罪的人？如果神这样做的话，他就不义的。所以就说他的公义来讲，他一定要审判罪人。但是他爱我们，他舍不得我们死，他舍不得我们灭亡，所以他决定好了，他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站在罪人的地位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就站在你的地位，站在我的地位，就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是罪像诸红，虽然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他说他成了，罪是我们犯的，但是刑罚是他为我们受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今天罪是我们犯的，那么惩罚应该临到我们，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替我们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福音吗？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朋友们说，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呢？他已经为你死了，你愿意不愿意为这位替你死的这位主而活着的呢？如果你愿意，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相信了，结果你就得救了，你就因信称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什么都不要做，相信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信称义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乃是信心的故事。信心是怎么来的呢？信心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传道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圣经里面神已经把他的话说清楚了，现在你相信圣经的神的话，然后你相信了，你就口里你就心里相信，你口里承认，我们心里相信，我们也口里承认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我们就得救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因信称义。所以如果你要成圣的话，那个秘诀是一样的，你怎么因信称义，今天你就怎么因信成圣，那个相信的办法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我们说过了，我们怎么能够过成圣的生活呢？我们怎么能因信成圣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。这是谁说？是神说的。所以这是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因为主说，因为圣经说，因为主的话说，我们的救人就在主耶稣为我们断气的时候已经和他同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主的话说，主说了，你相信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的的确确这件事情发生在历史上，你的的确知道2000年主为你死，所以你不必再死。你也知道说的的确确在2000年前你已经与主同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罪今天不能再感动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所以能够成圣，不要忘记，因为你相信神的话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是威斯利约翰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。弟兄姊妹，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是一条道路的，感谢主。弟兄，你只要问当初你怎么得救的，现在你就知道你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所谓成圣，就是能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，你这个人就从罪里面就得到释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的那个生活乃是自由的生活，现在没有罪的缠绕，没有罪的困扰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样的人就是圣洁的人，这就是我们昨天特别提到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从5章12节一直到6章11节，那么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成圣的原则。这里有几个原则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。我们所以能够脱离罪，我们以至于我们怎么能成圣呢？我们所以能够成圣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义做奴。那如果谁是能够献给义做奴仆呢？因为根据保罗的话，你们既从罪里得到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可见一个从罪里得到释放的人，你看他身上有一种光景，那个光景就是成圣的光景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我想是很清楚的，既然从罪里面得到释放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那个果子就是成圣。所以我想这有几个原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确定的呢？从经历里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受过浸。那么现在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受浸那个水就好像坟墓一样，我们受浸乃是与主一同埋葬，然后从水里上来，你知道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就与基督的形状就联合了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死了？因为如果我们被人拿去埋是真的，我们的死一定是真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光神的话告诉我们已经死了，你的经历可以证明，你可以找那些当初参加你受浸聚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人，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他们已经把你抬去埋了。如果我们已经被抬去埋了，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的确确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复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说过这个新生的样式在原文是 the newness of life， 就是我们就有生命的新样。那么那个生命的新样是一种的状态，是一种的情形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。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，是不是表示他身上没有细菌的？不是，医生可以告诉你说你口腔很健康，但是不表示你口腔没有细菌，口腔其实满了许多的病菌，许多的菌，但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生命力旺盛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说你没有病，这叫做健康。那什么时候你太累了，什么时候你不注意自己，你也不吃也不喝，你忽略你的自己，那弟兄姊妹，到时候你疲倦到一个地步，你看现在结果呢，你看那个病菌就胜过你。等到病菌胜过你的时候，那么有的时候人家口腔就流血了。这一次这个和一般的弟兄姊妹就到这个跟着保罗的行踪走，我们发现这次跟着保罗走都付上很大代价，因为我们这次出去啊并不是很顺利的。那么在路上有几位弟兄，他们从巴西到了这个欧洲，结果一到了欧洲行李就丢掉了，然后呢好不容易行李找到了，然后从这个土耳其到了罗马，结果呢又丢掉了。他们说他们说根据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打雷啊，如果偏在一棵树上，很少偏两次，没有两次，一次已经很了不起。但是为什么这些是临到呢？那许多弟兄姊妹就不懂为什么这些是临到，为什么这些是临到我们。后来我只好安慰他们了，我说你不是要跟着保罗行踪走吗？你知道保罗最后啊，他到罗马以前，因为遇到船难，他身上所有的证件通通没有了，他什么都没有，连证件都没有。我说你现在身上还有护照的，所以你比保罗已经好得很多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跟着保罗走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代价实在是很大的。我可以劝劝弟兄姊妹，那我想可能这些事不会临到我，我的行李也没有丢掉，后来没有丢掉。等到我回家以后，慢慢我就发现了，结果的确是还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我起头总觉得是不是后面有一点痛，有一点累，我想大概有点累，有点痛。后来没有多久以后才知道说，原来这就是许多人所说的蛇缠腰。这个蛇缠腰就是它有一种带状的疱疹，它就不会超过中间的，它都是一半的，从后面到前面。那所有经过这个都知道这个痛得不得了，尤其是因为它那个这个原因很简单的，原因就是你从前小时候长水痘。那么那个时候那个菌还在你里面，还潜伏在里面，那么等到你有力量，你平常它不发作的，等到你精疲力尽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它发作了。这个发作以后啊，你看见它所走过的都是神经的地带，那么而且都是末梢神经啊，所以那个痛啊，那个痛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个时候我才想起啊，弟兄姊妹都平平安安回家了，结果我还要受苦。今天我是陪着弟兄们走没有错，但是现在你如果真的跟保罗走的话，那现在你看见说还感谢主啊，有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吃了止痛药晚上还是痛的，那的确很痛很痛很痛的。那么而且如果慢的话，他们说两个月，有的人需要两个月。那我在主面祷告说，这个下个月要到台湾来，你一定要让我在这里以前这个病要好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，你知道说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病很简单，就是说平常这个病不在，病菌不是不在里面，在里面，潜伏在每一个人的里，很多人的里面。但是什么时候你看他抵抗力弱了，什么时候你看见他的确精疲力尽了，那有的时候根本不能睡，有的时候你看有许多的压力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人的抵抗力就弱了。因为人抵抗力弱，生命力不够旺盛，那么你看那个潜伏中就出来了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就生病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说罪恶辖制，许多时候我们发肉体的，那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力抵抗力弱，你明白？如果你真的与主有很美好的交通，你就不大容易发脾气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嘛，那是因为你抵抗力很强，人家甚至给你很大的羞辱你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什么时候你看见你越软弱，你看见你方面，你看见你没有好好吃，吃就是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祷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就现象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一个人他身体好，身体健康，不是他身上没有病菌，有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为什么我们没有病？因为这个人很健康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要记得，一个属灵的人，或一个得胜的人，或者一个蒙主恩典的人，不是罪离开他没有，罪仍旧在他，罪仍旧跟随着他。像保罗所说的，不是我做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现在我们能不能没有病？当然可以没有病。所以什么叫圣洁？圣洁就是你胜过罪的权势，你胜过了病菌的权势。所以病菌虽然在那里，你仍旧没有病，而你所显出来的光景乃是生命的新样啊！不是，你知道，如果有病的人这个脸色不对，有病的人脸色不很明显，一看你就知道那个不是健康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你说他为什么圣洁，这个基督是健康，这就是圣洁。这不是像我们知道在有的宗教，有的一种的宗教里面，你一个人做了圣，一个人做了圣徒以后，他上面就顶这个官皇的光环，对不对？不，你看见说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顶这个光环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今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乃是蒙召做圣徒。我们如果既然是蒙召做圣徒的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因为我们是蒙召的嘛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成圣乃因着相信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所谓的圣洁就是健康，意思就是说不是罪不在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主维持我们生命里的旺盛，我们能胜过罪，圣灵结出一种果子来，那个叫什么？叫做圣洁。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很清楚，那么从这些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圣洁。那圣洁不光是一个样子，生命的新样，到第七章那里给我们看是圣灵的新样，是圣灵的新样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特别今天要下午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解释的，一面是生命的新样，另一面是圣灵的新样。如果圣灵的新样就不是我们工作的结果，就不是我们劳苦的结果，因为这些事情是圣灵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，你看见那个新样乃是圣灵的新样。所以我让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两个很重要的名词，一个叫 the newness of life， 另外 the newness of the Holy Spirit。 一个是生命的新样，还有一个是圣灵的新样。那现在如果人家再问你什么叫圣洁，你就告诉他这两个名词。这就是保罗特别在第六章跟第七章来告诉我们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么好了，这是从第五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十一节给我们看见成圣的原则。那么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的末了，我们看见成圣的实行。那成圣的实行我们已经看得很简单，和我们奉献发生关系。那不光奉献，而且我们是献给义做奴仆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而且呢，我们而且顺从他。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基本的功课，一个功课是奉献，还有一个功课是顺服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这是为什么不光要信，而且要顺服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让这个过一种圣洁的生活？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很明显的，我们要把我们要献上自己，做义的奴仆。那不光如此， 我们现在是从心里顺服了圣灵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能够，我们既然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，我们当然就顺从义；我们既然献上我们自己做神的奴仆，当然我们就顺从神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奉献和成圣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。那么是不是讲到这里就完了呢？保罗没有完。这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脱离罪，是不是很明显讲的脱离罪？而且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像第六章第七节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所以到了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算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向着罪是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罪要管辖我们，那他什么时候他不能管辖我们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不能再感动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死的不是罪，死的是我们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，死的是救人，这是第一面。但是光这样行不行呢？光这样还不行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保罗清楚的很，清楚的很。那就是说，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会遇到一些很严重的障碍。那么保罗一定要把那个障碍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那个障碍。那么那个障碍是什么呢？那个障碍就是我们的肉体。但是很稀奇，讲到我们的肉体以前呢，他加了那么一句话，那是第七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那这个就是我盼望你们读圣经要很仔细读，很多人读圣经就是读乱的，你看见吗？圣经是很清楚的，他常常把圣经掉个头啊。我们再读下去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也是死的？可见我们的一件事情已经死了。哪一件事已经死了？在罪上面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，这个罪能够管辖我们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如果律法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，那也给我们带来难处。但是在这里你要知道，这个律法是圣洁的，罪是污秽的，明白吗？这个罪是污秽的，所以你应当向着罪死，这个我们懂得。但在这里圣经明明，你看第十二节，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圣洁公义良善的，但这里有一件事叫我们跌破眼镜，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过圣洁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第六章不够的，还得加上第七章，所以第七章是很重要很重要。很多人就是误会第七章，很多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保罗把第七章放在这里。那么首先他先叫我们跌破眼镜，如果我们向着罪死，因为罪是污秽的，当然我们要脱离罪，这个我们很清楚，这个我们懂。但到了第七章一开始我们就不懂了，为什么不懂呢？因为这里很明显保罗讲了前面那段话是会不会是后面的话来铺路的。他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明白了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身体裂开了，所以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，不光是那，你看见吗？不光我们这个死了，是像罪死了，这个我们懂。但是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明白吗？那不止如此，第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那脱离罪我懂，脱离律法我就不懂了。脱离罪，结果有生命的新样；脱离律法，你就有圣灵的新样。嘻嘻嘻嘻嘻。 所以读圣经你一定要把这一段读清楚。所以我再三劝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要多睡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打瞌睡，因为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候，但是刚好是我们最想睡觉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，你要记得在这里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前面脱离罪我们懂，但这里告诉我们脱离律法，因为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嘛，所以我们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好按着什么圣灵的新样，不是按着字句的旧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不光是要脱离罪，基督徒也应当脱离律法。罪是污秽的，但是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和良善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律法是没有罪的。所以第七节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律法当然不是。那么如果律法不是罪，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呢？不要忘记，问题不在律法，问题是在我们里面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已经堕落过了，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很复杂了，我们这个人已经是肉体，已经是卖给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你会发现肉体是污秽的，没有说保罗形容给你看，在我肉体里没有良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如果真的认识肉体的话，你看你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脱离律法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和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刚好是连在一起。所以如果没有第七章的话，你只是客观上的因信称义，在主观上你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你怎么知道你是因信成圣？因信成圣就是白白的成圣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因信成圣就做客观来讲，因为你相信了神的话，所以你已经成义了，或者你成圣了，这是你相信主的话。但在你的经历里面，在你整天的实行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感觉？你怎么知道你是因信成圣？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要问他，你怎么上天堂的？你怎么不再下地？你怎么得救的？你做了什么？你说我什么也没有做，是不是？今天你要问说，在得救这件事上，我有什么成就感？你当然没有成就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今天为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，感谢主，我是白白的得救，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我的称义是白白称义的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讲到成圣就不一样。成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脱离罪，成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随便的发脾气，你不能够随便的这个不能随便的抓狂，你不能够随便的失态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够认，你不能跟着你的这个，你不能跟着你的感觉来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没有这件事，许多感觉里面有罪的，你不能有什么不可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肉体难处在哪？我们的肉体难处不光它会犯罪，不光它是污秽的，我们肉体有一个什么难处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。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？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要写封信给加拉太的教会？简单的来说，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，他讲因信称义，他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也是讲因信称义，不过他着重点是什么？是白白的称义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加拉太众教会的难处在哪？有一班犹太教的人进来告诉他们说，不错，你们信耶稣是对的，你们就得永生，不过如果现在你要开始做基督徒，你要开始得圣，你要开始过圣洁的生活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行隔离了，这个时候你要行律法了。所以你明白吗？保罗认为这是另外一个福音，他说谁如果传这样的福音，他是可咒可诅的，这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。所以保罗就讲了什么话呢？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然后他点出他们难处来，他们难处在哪里呢？他们以为说他们是从圣灵入门， 然后呢，圣经说他们要凭着肉体来成全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说，你得救是圣灵，是凭着信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你若要长大，你如果要脱离罪，你看见需要谁来成全呢？需要肉身肉体来成全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总得要满足律法上所说的欲，因为律法代表神的标准。你总得为了要达到他的标准，你总要做一点吧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不错，我差一点没有忍耐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办？所以现在你觉得我要好好管住我的嘴唇，叫我就是不随便话脱口而出。所以你花很大的力量，你用你的记忆把自己记住，那这一回你不能失态，这一回你话到了喉咙都不能吐出去，你把自己看得很紧很紧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知不觉你觉得你还是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现在我表现基督的忍耐和基督的温柔，那怎么表现？明明我笑不出来，我只好干笑，干笑也笑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用尽的各种的办法，你总觉得我现在既然是基督徒了，我总要给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和他的温柔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你觉得我做了基督徒了，那么世界上知道说基督应该是谦卑的，是温柔的。你看见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律法的标准。所以不是律法错了，你看见了，律法没有错，也不是说我们不是，这个都是对的。基督徒应该是温柔的，因为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就是温柔，就是谦卑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要失态了，等到你没有温柔，你没有忍耐了，你要想用你自己的肉体希望能够成全他。所以呢，你以为你上次记性不好，所以下次你希望记性更好。你忍耐再忍耐，第一天还可以，第二天已经实在不行，第三天最后实在是发作了，所以你才发现我们常常失败，是不是？你一失败的时候，好像屋顶都掀掉了一样，那个时候你就恨自己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做到这个地步，我这个基督徒实在不像样子啊！我应该给人一个好的见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教会里面属灵啊，不算是属灵。你等到回家，如果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儿女说，我妈妈还属灵，这个妈妈真的属灵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表演，你一点都不能表演。你聚会里面表演两个小时，回去就没有事了。但是在丈夫面前、在妻子面前，那弟兄姊妹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什么我失败再失败，失败再失败？原因在哪里？我们为着过圣洁的生活，为着神对我们那个高的标准的要求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肉体不光是会犯罪，我们肉体总是有一个意念，希望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那个成就感有何等大呢？所以加拉太为什么受责备呢？你们既然从圣灵入门，难道你们要靠着肉体来成全？我们好不好读那一段圣经，然后再回来你就明白了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，或者我们读第一节读起好吗？我读给弟兄们听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是263页哈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呢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件事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？然后第五节第三节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体成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肉身应该翻的肉体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我们知道当律法，有人把律法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有人把律法，就是把神的标准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肉体常常有一个愿望，那个愿望是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肉体通通是坏的。你知道说保罗他杀人流圣徒的血，这个是可怕的，但是保罗不要忘记他为神的律法大发热心，但是没有真知识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到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拦住我们长进的难处在哪里？一个生命在里面，它自然就长起来了。但是结果你看，有人做了打岔的事，谁做了打岔的事？我们肉体做了打岔的事。而这个肉体为什么做打岔的事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了律法，他知道了律法，他明白了律法，结果他想凭着他的肉体来成全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试着看看能不能借着他的修行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已经等于是修行了。借着他要苦修，让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这就是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们许多人认为说，这个第七章是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是对犹太教来说，这个一点都不错，是对犹太教来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许多人你看见说他一定要集很多的供给，要怎样修桥，要怎样补路，然后最后你看见他的罪才能得到什么，然后才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你看见，你如果到修道院去，你要圣洁的话，那么你看见你一定要不这样做，不那样做，叫怎样怎样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修道院里面的种种目的是什么？种种的目的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用你的办法，肉体希望能够达到神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保罗特别讲到律法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障碍不是律法。因为律法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标准，看见神对我们的旨意，看见神对神对于人的要求，这个是清楚的。当然弟兄姊妹，当你蒙恩得救以后，不要忘记，你知道说基督应该谦卑，应该温柔，这代表神的旨意，这个代表神对于我们生命的要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不在律法底下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。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是当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，我们的难处就是肉体一定要试着讨神的喜欢，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肉体不可能讨神的喜欢，你试试看，最后是一定一败涂地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保罗第七章一开始讲了律法。那么好了，对外邦人来讲，你怎么解释这个圣经？当然很明显，很明显来说，这里律法是指的什么说的？是指的旧约的律法说，指的摩西律法说。但是对于罗马教会里面的外邦人，你怎么用这句话？当然你不能用这句话，因为他们根本从来就在恩典底下，从来不在律法底下。但是我已经刚才稍微给弟兄姊妹说过，这里的律法是广义的，这里的律法是指着神的标准来说。所以就算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心中多多少少你明白圣经，明白神的旨意以后，我们受了教导以后，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。然后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这个人很自然的有一个倾向，我们希望既然我们凭着圣灵入门了，那下面让我来完成，让肉体来完成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做了，那结果你真正达到了一些目的。我们知道在古教会，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就是那些在修道院里面，还有一般弟兄作为奥秘派，他们的的确像盖恩夫人一样，他们越来越圣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一定要做一些事情，他们一定要做一些什么。所以盖恩夫人虽然很属灵，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效法的。因为你知道吗，他每次起来这个走路的时候，他就故意把一些石头啊放在他鞋子里面，所以走起来非常非常痛啊。他说我现在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什么基督教，你看今天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为着有特别是奥秘派的弟兄姊妹，为着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属灵，结果你看见很多的东西就是用肉体希望能够达到你神的目的，所以就所谓很多属灵的操练。那么这些属灵的操练，你只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，结果怎么样，你就达到那个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很有成就感，你为什么这么属灵呢？你为什么这么得胜？你为什么这么圣洁？所以你知道说，在有的宗教里面，他们称作圣人， 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他们觉得如果这个人是圣人，也可能很可能，比方说他们认为有的人是圣人，圣到个什么地步呢？到时候因为他们太圣洁了，所以你看他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么神儿子的形象在十字架上不是这里流出血，这里流出血，这里流出血吗？所以他们说，如果一个人成圣的话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他这里会流血，这里会流血，这里会流血。然后呢，就根据这些，你就可以分出谁是圣人，谁不是圣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磨成圣儿子的形象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整个教会历史，你看有许多人追求圣洁，特别是奥秘派的弟兄们，你看见那些人的确他过一种圣洁的生活。那许多时候我们的观念，什么叫圣洁的生活呢？只要一个人他过的生活越不像人，他就越圣洁。所有人结婚，他不结婚他圣洁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难怪有很多人，我们今天就把那些错误的思想就带进来了。那有一个弟兄啊，他礼拜六结婚，他礼拜天怎么样都不肯站讲台。我昨天晚上结婚，我今天怎么能站讲台呢？你看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？你知道从哪里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关于圣洁这件事，实在已经被误会太厉害太厉害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是犹太人需要从律法里面脱离，你就是外邦人也得这样做。那么何况教会历史里面，你看等待教会黑暗的时候，你看你有许许多多的律法，然后人会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，然后最后你终于到，所以你知道他们会告诉你有一个梯子要慢慢往上爬，你要慢慢慢慢慢慢爬，最后呢你在梯子的下边，神在梯子的上面，那最后最后你终于能与神联合。那么甚至有的人讲的更离谱，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像神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认为说我现在与神联合我就完全神化了，这个没有，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对于这些不信的人，或者不是对于那些不是外邦人，那么这个律法怎么解释呢？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什么，我们要回到保罗的书信，就是罗马书第二章。你看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他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所以很明显就是犹太律法说，因为这段是讲的犹太人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现在注意了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对于外邦人来讲，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律法，换句话，他们的是非之心就变成了他们的律法。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，如果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，你不要担心那些人没有听见福音怎么办呢？他神怎么审判他们呢？很明显根据他们是非之心，这一点非常清楚啊。所以我想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知道，对于外邦人来说，他们没有犹太的律法，他们没有旧约的律法，但是弟兄姊妹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原则就是说他所以为的是非之心，严格说来就是代表迷迷之中神对人最高的要求。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律法所告诉我们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定死同死的时候，因为这里很明显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，所以在十字架上那个死啊，不光像罪死，圣经也告诉我们也是像律法死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脱离了律法，我们像律法，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 那么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像我们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对着律法也是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你就没有办法答应任何的要求，因为活着的时候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，你只要还在血气里，你只要是个肉体，你就有可能试着要完成律法的要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你死了，所以你看见你没有条件答应任何的要求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你什么也没有做，感谢主。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现在圣灵在里面结出圣洁的果子，他所显出来的样子乃是圣灵的新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的圣洁，因为不是你做的，所以你知道你是因信成圣，所以你知道你是白白的成圣，不是你做的，不是你肉体在那努力的结果，没有，感谢主，你没有努力的在那忍耐，你没有努力在那里温柔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你觉得你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你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说主啊，我实在是不行，我完全的投降，你来做吧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本来就等这个时候，